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我们读几节，我读给弟兄们听。第一章第一节，当事实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阿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们读二十二节。拿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八节，到了那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我们读第四章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然后让我们读最后的一节，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一次给我们又预备另外一次机会，我们一同来读圣经中非常美丽的一卷书。这一卷书就是路德记。路德记可以说是在圣经六十六卷里面最短篇，但是也是最美丽的一卷。所有读过路德记的人都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路德记从整个的文学结构来说是一篇散文，但是非常的稀奇，这一篇散文当我们仔细的读过以后，我们的印象却是虚的印象。结构是散文的结构，但是给的印象却是一首诗。这是路德记的第一个特点。当圣灵把这些特点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明白，这必定是圣灵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因为这是这一卷书的特点，是散文也是诗，是诗也是散文。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路德记，我们发现在路德记的散文中有诗，
其中有的诗中也有散文，是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文学的结构。但是我们说过，每次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充满了诗一样的感觉。在18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豪，他叫做 Dr. Samuel Johnson 强生。他有一次在伦敦俱乐部，那是一个文人的俱乐部，他就拿着一篇路德集，没有告诉他，事先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篇东西的来源，然后他就在俱乐部里面就公开读给这个俱乐部这些文人们。那在这些文人们中间，大部分他们都是不相信圣经的。那等到 Samuel Johnson 把这一篇的文章读在诸位这些文学家的面前，读完了以后，他们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说这一篇东西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结果他们都起立就鼓掌，就表示觉得难得有一篇这样美丽的东西。然后 Samuel 告诉他们， Johnson 告诉他们说，这一篇东西原来就是他们向来所轻看，向来所反对的圣经其中的一卷。不只是 Samuel Johnson， 我们晓得18世纪还有一个德国非常有名的大文豪叫做歌德，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他称这一本书就是路德记，应该是在人类有史以来，在人类所能用到的文字中是最好的一首诗。我们知道这一篇东西明明是散文，但是这里懂得这个路德记外面文学结构的人，虽然他对于路德记里面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并不清楚，但是光是从整个路德记故事的叙述，那这里有人发现他是在所有人类的文字里面你能够找到最好的一首诗，是这样的一首诗。当然我们知道它分明是一篇的散文，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路德记的特点，结构是散文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诗的感觉。歌德不止这样说，他说路德记可以说是短篇里面最可爱也是最完全的一本书，一个著作。这个的的确确是懂得，的的确确这个读路德的人，读路德记的人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想。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者，他这样说，他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写过比《路德记》更美丽的短篇的故事。什么叫做诗？诗就是用最少的话能够发表最多也最深的感觉。这里告诉我们说，《路德记》圣灵要借着它来发挥圣灵的感觉，但是他却是用最少最少的话来发挥最多最多的感觉。我想这是第一个印象我们应该能够记得。在30年前有一个人叫做 Jake Myers， 他仔细的来读路德记，他最少找到在路德记里面有33节绝对是诗的，他仔细的分析过，那其中有一段就是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福于我。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路德记里面最动人的一段，这是路德的怨气。当一个人在当路德许这样一个愿的时候，圣灵记录这个路德美丽的愿时，是用诗的题材来记录它的。所以不止整篇的路德是散文，但是却给人诗的感觉。同样的，同时在整篇的路德记的散文里面，我们有人最少能找到33节的地方，33节的圣经的的确确是诗的题材，就包括路德那个美丽的愿词。让我们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记得在圣经里面，不止路德记里面有诗，不止路德这一篇的散文给人诗的感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约伯记，有诗篇，耶利米哀歌，这些都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那圣经每次用诗的题材来表现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总是叫我们想起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的话，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在希腊的原文是 poema，这个 poema 就是英文的诗，英文这个诗叫 poem， 这个 poem 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希腊字根演绎演变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认识神的弟兄叫 Dr. Meyer， Abby Meyer， 他曾经就用这一节圣经指明给我们看，我们原来是神手中的工作，基督徒的一生应该像一首诗一样。那莫非路德记这一卷书，圣灵是试着要用最细腻的笔法，用最细腻的感觉来发表基督徒经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第一个印象，路德记是充满了诗的感觉，而基督徒在神的手中原来是神手中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像一首诗一样。难怪最长的一首诗是约伯记，在整本的约伯记我们发现圣灵细腻的雕刻，约伯经过了成长的痛苦，然后从成熟达到成熟，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我们怎么形容神在约伯身上的雕刻呢？那是一篇最长最长的一首诗。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路德记，这一个印象应该能叫我们有很深的印象，让我们记得路德记里面充满诗。所以我们每次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感觉来读它才可以，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整个路德记背后的精髓，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们路德记，到底借着这一卷书圣灵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在这里不是零碎的教训，但愿在这里是一个完整的教训，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知道说当圣灵写路德记的时候，在整个当时古时候在中东那一带，神是做了首创的一件事，
就是这里所用的题材，有人称它做称它做历史的短篇故事，但是是希伯来的历史的短篇故事，是非常非常短篇的，它的特点就是短篇，但是呢却是历史的故事，是历史的短篇故事，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个故事里面还有诗的元素，这是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而且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些景色是诗的景色，非常有诗情画意的。那像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文学形式，这样的一个写作形式，就做古时候中东一带所有我们今天能找到文献里面，路德记是第一个，是神所做，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意思是说，整个的这个路德记那个描写的形式，当圣灵使用它的时候，别人还没有用过，好像这个律句从来没有人提过一样。现在圣灵要借助他特有的文学的笔调和他的形式，要把圣灵要借助这一卷书所要发表的感觉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印象。虽然是短篇，就像诗是用最少的文字能发表最多的感觉，在这里你看是短篇的故事，而这里所讲到的生活是田园的生活，这里所有的笔法都是最平常的笔法，但是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动人。既然路德记是圣经66卷其中的一卷，我们相信当圣灵把这一卷书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我们读路德，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晓得启示录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因为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特别是一些奥秘的表号，七个碗，还有七个印，还有七个号。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我们发现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表号，那么圣灵要借助这些表号来启示给我们将来所要成就的事。当然最重要的，神是借助启示录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启示录的题材。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圣灵为着要表达他自己的思想，结果我们知道就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些非常奇妙也非常美丽的描写。比方说圣经好几次说到奥秘，比方说圣经好几次说到恩典的荣耀，也说到恩典的丰富。假设我们要知道有一卷书是充满了启示，那么应该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在这里保罗借了一些非常属灵的话，非常高大的话，像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保罗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他。他祷告说，愿圣灵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像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是神特别给保罗的，那么保罗就借助这些话能够把属灵的感觉代表出来。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和彼得不一样，神借助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大的启示。所以一个伟大的启示是需要用一些话，像基督的奥秘，像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像那个恩召的指望， 像他在圣初中所得的基业，那像恩典的丰富，像这些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幅属天的景象，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那这个是神借着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所用的题材。但是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我发现这一卷书似乎是在前间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卷书可以说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爱的故事。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路德，外邦的路德，如何被带到迦南美地，然后又如何遇见波阿斯。那最后我们知道他如何与波阿斯联合，然后最后就引进大卫，在最后就我们
是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每次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都受这首故事的感动，因为这个就是发生在田园里面，好像发生在农场里面，一个非常平常的故事。但是虽然平常，虽然是短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里面属灵所包含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这个短篇的故事，神借着路德记虽然是个短篇的故事，但是却是说出了最荣耀也是最属灵的教训。话是平常的话，教训却是荣耀的教训。话是很普通的话，但是在这里圣灵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教训，那个属灵的功课却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我们这一次需要用5次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后天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再加上明天早晨9点半，我们愿意用5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路德记。我们希望靠着圣灵能够进到圣灵的感觉里面，在这一卷书里面所带我们要进入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是一卷很平，似乎很平常的书，似乎不过是一个短篇的故事，但是它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在他们日历里面，他们每年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像逾越节。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同必须要来读歌中之歌。所以我们知道说雅歌是以色列人中间非常爱的一卷书，特别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一同来读歌中之歌。每年12月9号，他们要纪念耶路撒冷如何被拆毁，所以他们在一起就读耶利米哀歌。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连续要有7天到8天在那里庆祝祝棚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葡萄也已经成熟了，那么他们这个无花果也收成了。在那个时候他们要一同在一起读传道书。到了普尔节的时候，我们晓得他们要在一起一同的读以斯帖记。所以在这些非常重要的犹太日历里面，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读这几卷非常重要的书。那么还有一个节日，就是五旬节。什么叫做五旬节呢？五旬节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好大麦成熟要收割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节叫做初熟节，就是他们把这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算七个七天，七七四十九，然后就来到了五旬节。那么等到他们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根据历史，直到今天，他们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动一同在一起要读路德记。为什么他们要在一起读路德记？我相信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不懂的，但是我们相信这里面背后有神的主宰在那里，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路德记到底是讲什么。对于不承认新约圣经是从神是神所漠视的犹太人来看，因着他只有旧约的缘故，所以他就不能够明白到底路德记在整个神的启示里面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到底里面属灵的教训是什么。他们没有新约，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但是当我们把整个六十六卷圣经放在一起，我们让圣经的光照亮，另外是圣经的光彼此照耀，当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本的圣经就能让我们清楚到底路德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感谢主，虽然每个月每年他们在那里庆祝，以色列人在那里庆祝，庆祝五旬节的时候，虽然他们在那里读路德记，不知道为什么读，但是我们如果能懂得路德记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我们觉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德记是再恰切不过了，因为不知不觉这些犹太人。他们每年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在那里表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路德记里面非常重要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每年他们过五旬节的时候，根据列位记告诉我们，他们一定要烤成两个饼当作摇祭献上的。那这个饼怎么做成的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看见说这一粒的麦子原来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过，所以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那么请我们记得，因着我们的主是初熟的缘故，结果他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丰收。而这个丰收，他们把初熟的果子从那里开始算七七四十九天。那么现在来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这些麦要把它们磨碎了，要加上油，然后就烤成两块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本来我们这些人本来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自然就带进这个丰收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就得救就蒙恩了。但是我们像一个的麦粒一样，现在我们知道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那一次就是教会产生的时候。现在不光是一粒一粒的麦粒，我们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一粒麦子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但是这些籽粒不是一粒一粒的散在那个地方，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
那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把这个麦粒把它碾碎了，然后加上油，在圣经里面油是用来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看见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到了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你看见果然神烤了两块的饼，一块饼是在耶路撒冷，另外一块饼是在哥尼流的家里。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不再是希利尼人，不再是外邦，不再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你看见现在神废掉了其中的基督，废掉了其中的冤仇，然后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功一个身体。那么现在你看见有两块饼，这两块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说，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德记的话，你看见我们都是摩亚女子，摩亚女子是个十足的外邦女子，她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根据圣经，他们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摩亚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按理来说摩亚，按理来说路德不可能蒙恩典，但是感谢主，整个路德记是告诉我们恩典的故事，如何路德代表我们，预表我们，如何路德说明我们都是外邦人，本来与神的约无关的，但是感谢主，在五旬节的时候果然是烤成了两块饼。所以这个路德记的故事，有人告诉我们，路德记里面非一些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外邦人如何蒙恩，能被带到我们的波阿斯面前。波阿斯里的波阿斯当然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虽然犹太人他们每年在那里读路德记，每次都是四章，都是很平常很平常的故事，但他们不知不觉在那里宣告神在宇宙中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果然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的把外邦人和犹太人真是能够进成功一个身体。现在感谢主，我们这些本来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被带到我们主的面前。那么整个路德记就说出我们这些人蒙恩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只有四卷书，虽然是短篇，但是在这里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这里面所给我们的福音的信息，不知道是有何等的美丽。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我如果仔细的读路德记，我们要发现路德记的教训不止这么多，这些是最基要的，这些是关于我们信仰的根基的，非常宝贝。但是不止这么多，路德记这个短短的四章，短短篇幅里面所隐藏的属灵的教训不止这么多。我们如果再仔细读路德记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德记啊，是说到我们应该怎样做婆婆，也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做媳妇。那所以很多姊妹们特别喜欢路德记，因为的的确确，你我如果读路德记的话，特别是做婆婆的，如果希望有一个好的媳妇，而这个好的媳妇如果很爱主的话，那么我想婆婆就很愿意把这一卷书给她读。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路德记是一本讲人际关系的书，因为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复杂的一种乃是婆婆和媳妇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处理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他几乎知道怎样处理其他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婆媳之间这个功课如果学好了，他真的让圣灵在他身上有很好的雕刻，那么他就很容易的和别人相处。 一个和婆婆处不好，和媳妇处不好的人，他希望能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处得好，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一点都不错。假设我们来读路德记，假设我们从路德记里面要从这里面找到一些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们相信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路德不是先遇见波阿斯，路德被波阿斯吸引以前，他是先被拿俄米吸引的。拿俄米受了那么多的苦，拿俄米受了那么多的折磨，都看在路德的眼里，但是不知不觉从拿俄米的身上流露出一种的光景，叫路德觉得非常的羡慕。到了一个时候，他很可以像阿尔巴一样与婆婆亲嘴，因为这一次是婆婆催他们离开他们，这应该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机会。如果他们巴不得，如果他们盼望能够脱离这个婆婆的影子，那是应该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原因因为他被拿俄米吸引住了。拿俄米身上有一个影响力，有一个吸引力，结果他舍不得拿俄米，因着这个缘故最后就遇见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相信有很多的婆婆因着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和恩典，他们的的确确能够把他们的媳妇带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他们亲自遇见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波阿斯。所以我们晓得在这里的这一段故事的的确确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婆媳能够处得那样的好，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不只在路德身上我们看见恩典，在拿俄米身上我们也看见恩典。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怎样做婆婆，我们就知道怎样做媳妇。我们晓得在国外啊跟在国内有一点的不一样，国外的问题啊不是国外有很多的问题不是婆婆跟媳妇的问题，国外的问题呢常常是女婿和丈母娘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国内呢多半是因为做儿子的跟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在国外呢儿女都愿意独立，那虽然这样呢，但是做父母的呢愿意跟女儿坐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产生了女婿跟丈母娘中间的难处。所以我们晓得说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就发生在女婿和丈母娘中间。那么没有结婚以前，我们知道很多的女婿是丈母娘选择的。那中国有一句话说，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是等到结婚没有多久以后呢，变成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人和人中间很不容易相处。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特别是参观一次水族馆，那么看一些海豚表演的时候，那么这些海豚表演呢，因为海豚表演呢常常会弄得水花四溅，所以这个水啊水花常常会溅到看台上面。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那个这个扩音器里面呢就报告说是如果你们不愿意身上弄湿的话，他说你有两个办法，一个你就坐到上面一点看台，那么这个水就溅不到你的，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你的丈母娘啊放在你的前面做你的挡箭牌。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和人中间的关系的确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读路德记，路德记能帮助我们做好婆婆，能帮助我们做好媳妇。 对不对呢？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路德记里面有一个教训，这些教训是关乎基督徒伦理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路德记这四章短篇的故事就是这么多吗？要比这个更多，要比这个更深。难怪我们知道王明道弟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啊，中国有三个人，是他自己讲的，他中国有三个人，他说我就是王明道弟兄，他说我是讲道德的，因为圣经是讲神的道，他说我是讲道德的。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呢，我们知道就是贾玉明弟兄，他说贾玉明弟兄啊是讲道理的，因为他神学家，讲道理的。那么还有一位弟兄，他说就是尼托生弟兄，他是讲道路的。所以你看他把道啊分作道德、道理和道路。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来读路德记，虽然这卷书不像启示录，虽然这卷书也不像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用一些非常高大属灵的名词，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为着要表现他里面的看见里面的光是大的，所以他用的字都是最大最大的字，像基督的丰满，丰满的基督，唯恐这个字用的不够大，人家不知道他的意象有多大。这就像很多这个心理，这就像很多这个哲学家一样，你知道很多哲学家他们用了一些名词从来没有解释的，那么你只要会讲几个字，像什么存在主义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你没有解释，那么人家就觉得你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来读路德记，你找不到这样的字眼，都是平常的字眼，都是非常平常的叙述，可以说是很平淡的叙述。但这里不只让我们碰见道德，碰见基督的伦理，而且让我们碰见道理。我们说过了，特别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要读路德记，他们不知不觉宣扬了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的波阿斯耶稣基督如何是我们的波阿斯，他的确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人子，所以他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庄稼的主，他也的的确确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只有他能够赎回我们的失地，也只有他能够赎回我们。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救主，你还记得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个救赎主原文是 Kinsman Redeemer， Kinsman Redeemer 很难翻的意思就是翻作亲属而救主，这位救主是我的亲属，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人子，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他要娶我们，我们能在基督里，我们能在圣灵里面与基督完全的连结。那这个整个的路德记就写在我们基督的生活中，这是什么？这是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说，路德记不只是充满了道德，路德记不只是充满了道理，我们相信路德记也让我们看见道路，这里有一条路要指明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起头说过了，整个路德记是散文，但是给人是诗的感觉，用最早的话发表最深的感觉，最多的感觉。而路德记是个短篇的故事，但是这里面让我们摸到最高的启示。我们如果过了两天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这里会摸到神旨意最中心的那一点。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只碰见道路，你不只碰见道德，我们也碰见道理。所以你看见虽然是浅显的话，是平常的故事，但是里面属灵的丰富要永永永永永永不断的要涌出来。 这里面也包含了许许多多美丽而且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属灵最短的故事，说出最属灵的事。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分明是一幅画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叫做画呢？画不过是几个简单的线条，画不过给我们看见一点的景色或者一点的人物，但是就是这幅画能够把画家心中所要表达的那个美的意境能够带给我们。我们背后就是一张名画，当我们看这张名画的时候，你仔细用化学仔细用科学来分析它一下的话，这个不过是一点的纤维，然后也许再加上一点的一点的这个彩色，再加上一点点，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现场，有几个人物，有一点点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在这幅画所感受的就是几个人物，就是背后有耶路撒冷，有这个伯利恒做背景，然后就是一点的麦穗，就是如此而已？而这个麦穗一根一根如果在上面画的话，不过是几根的线条。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线条都是平常的，这些彩色也是平常的，可是在背后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一幅画，而那个画的背后代表一个非常美丽的思想。我们见到这一幅画，我们就见到画这个画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路德记给我们，不只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散文里面有诗，诗里面有散文，不只有诗，也给我们看有画。那么现在圣灵怎么样把这个画介绍给我们呢？我们知道为着要表达画中的主题，画画的人他要用好几种不同的笔法，把他心目中的一个主题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假设我们能够把这个画读对了，我们就找到画画的人的主题。所以我们晓得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圣灵在路德记里面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短篇的故事，从表面上来看不过是一点简单的现象，但是背后的的确确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为着要表达这个画以前，这幅画以前，你看见圣灵已经做了两件事。意思就是说，在66卷书里面，神给我们另外一卷书是和路德记平行的。那因着是平行的缘故，所以就能够加强我们对路德记的感受和领会。同时神给我们另外一卷书，那一卷书刚好是做路德记的背景，就能够把路德记里面的主题就把它完全的衬托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我们一定要记得解经的定律，我们不能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读，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所以为着要解释路德记，我们需要65卷所有全部的圣经才可以。但是感谢主，在这66卷里面很明显的有一卷书是和路德记平行的，有一卷书是和路德记对比的，然后把整个路德记的主题把它衬托出来。那么那本平行的书什么呢？是哪一卷书呢？那本平行的书就是以斯帖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圣经是用男人来代表客观的真理，用女人代表主观的真理。 所以你仔细的读路德记和以斯帖记，你发现这两卷书圣灵原来是用来描写我们的经历，不过因为他在旧约里面，所以所有的描写都是图画的描写。圣灵把我们带到幼稚园里面去，把在新约里面一些最重要纪要的真理，就借助这些图片让我们来看出实质。比方说，我们只要是明白什么叫做在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喜乐我们不知道怎样明白它，结果就借着整个的以斯帖记让我们能有一点的领会。不止这样，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高的真理，这次我们要提到非常大的启示。那个启示我们常常觉得只有彼得，只有保彼得能领会，只有约翰能领会，只有弟兄像达比那样，像威斯利一样，或者像马丁路德一样，或者像加尔文一样，只有这些人他们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为着帮助我们每一位，所以给了我们一卷路德记，就是借着这一本路德记，要把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也是最高的一些启示为我们打开，然后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在新约里面那一些我们以为是不可琢磨的，我们以为是很玄妙的一些真理，原来对我们是那样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因这个缘故，主就把路德记给了我们。两个都是女人名字的书，所以两本都是说到经历的书。他们同样有，他们有两个，当我们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以斯帖记这一卷书是到处充满神的手的书。我们看见说，虽然以斯帖没有提到神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读整本的以斯帖，我们到处都看见神的作为。你还记不记得，就有一天晚上，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就是因为睡不着觉，整个历史重写了，就是因为睡不着觉，圣灵就扭转了整个的局面。因为如果不是睡不着觉，我们知道他就不可能想起摩西改，然后后来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的手在背后。那么有的人一直问说，到底那天晚上亚哈睡了为什么睡不着呢？那么有的人很幽默说，大概前天晚上他吃了太多的龙虾了，因为一个王啊，波斯王吃龙虾是很平常的，但是因为龙虾吃太多了，可能那天睡不着。我们不知道到底他因为吃龙虾睡不着呢，还是因着别的缘故睡不着。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的手在哪里，神的手扭转了整个的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处你遇见神的手，但是最稀奇的，在整本的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不见神这个字，神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神的名字没有出现过。圣灵在那一卷书里面非常的仔细，他记载了七个太监的名字，他记载了十个哈曼儿子的名字，他告诉我们这个哈曼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好像不见了。圣灵故意的没有提那个最重要的名字，那个名字乃是神的名字。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美意，要借助那个情形让我们看见以斯帖所处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今天你看见许多人的名字好像都超过耶稣基督的名，许多人的名字都非常非常的响亮，他们光芒万丈，好像遮掩了那个万名之上的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神仍旧在山上，仍旧在天上做神。我们看见整个历史，整个历史往前推进的时候，分明是神的手在那里，神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完。但是今天我们说神的名字在哪里，耶稣的名字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被高举？ 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这个以斯帖记，圣灵把他神的名字隐藏起来了，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能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不止以斯帖是如此，我们知道路德记也是如此。路德记是一本讲爱的书，重要的是讲路德的事，特别是讲的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故事。主第一次爱我们就爱我们，主第一次给就给了，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